从诗篇105篇第23节看起。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啊，这因为逃避灾荒啊，灾荒他自己叫他的儿子约瑟去找他兄弟，然后约瑟被他兄弟卖，然后又被关起来，然后又被释放。原来这些都是上帝预备的事情，上帝打发，所以上帝的预定一点不减少人的责任，没有任何的减少哈。所以上帝让法老释放了约瑟，很好，感谢主。上帝让法老对摩西心意，这感谢主，也都是主的作为，我们不能怪罪上帝，我们说自己要负全责，而神的荣耀是不能被否定的啊。以色列也来了，在这个地方寄居，然后呢继续在神的带领下，这个我们已经进到出埃及记了哈，24章24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丰盛。百姓生养众多而丰盛，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哦，他们是在虐待中丰盛的，埃及人越虐待他们越多啊，不管社会学的理论怎么解释这些，科学怎么解释这些，我们人是相信。而且这里我觉得可能可以有一点灵异的解法，就是神的儿女往往在逼迫当中更加丰富，因为在逼迫当中就算他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说在出埃及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有信心，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认识耶和华嘞。可是他们在逼迫中的确是小孩越生越多，越生越多，那这也是神的祝福了。生养众多，在新约旧约里，包括在包括在这个历代志里，都是生养众多是一个祝福。我们今天因为节育啊，人口已经过多了，就不觉得这是一个祝福。但是我想你应该来想象上帝的祝福，只是祝福常常就是从人间来看，真是那个苦乐交织的。人那么多，可是他们每天做的工也真苦啊，人越多做的工越苦。那我们就相信，我们不再在乎生养众多，我们也不在乎吃喝玩乐，我们在乎是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敬畏上帝。那如果敬畏上帝，当然能够生养众多也很好，能够吃喝玩乐也很好，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汗流满面，我们前面也看过，那也我们也感谢主啊，神让我们比敌人强盛，好，感谢主。但是如果真的是神让我们很衰败，在衰败中人在被敌人欺负的时候，我们能够悔改，那也是好事情哈。神让以色列人比敌人生养众多，比敌人强盛，而且第25节，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这都是圣经讲的，你不能否认这些经文，是神使敌人的心去恨他的百姓的，是神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够说法老没有责任，事实上法老有完全的责任。各位，今天你很讨厌神，你说神让你讨厌神的吗？如果你很讨厌神，的确神做的我相信，可是你会觉得是你很想喜欢神，但是神逼着你一直脑筋转着讨厌神吗？不是的嘛。所以我总是喜欢讲这个人预定论不违反人的这个人要尽的责任呢、啊。他让敌人的心转去恨百姓，用诡诈待他的仆人，也就是他使敌人用诡诈待他的百姓，如同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那400个先知的口里，而400个先知仍然有错，而耶和华没有错的。这是表示耶和华在掌权嘛，也显出在掌权的时候人自己的选择是多么的常常是多么的卑鄙而该被责备，而如果选择的好是多么应该感谢神，因为这是出于神的。第28节26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说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这个打发，你看打发摩西跟打发约瑟去是用一个字，都是打发。所以约瑟去虽然完全没有看到上帝的命令，摩西去有看到，但是都属于上帝，看得到看不到都是属于上帝。当然是上帝讲得更清楚的时候，你就要更加小心了，你不要得罪上帝哦，因为越清楚你就越有责任要遵行上帝的话。当然常常越清楚常常也就是越困难， 神很清楚跟亚伯拉罕说，把你儿子献上的时候，这就很困难，所以你不要想去听到上帝的话，你就是看圣经就好了，你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就好了。你要有那些特别遭遇，要不然你就容易得神经病，要不然你就容易被鬼附，要不然你就容易有属灵的骄傲。保罗有啊，保罗就不讲，而且看到了反而得到一根刺。所以各位不要有那些属灵的骄傲，任何骄傲都不对的，管他是不是属灵的骄傲，是属灵骄傲可能更不对的。神显出他的神迹奇事，那么这些神迹奇事就是要刑罚埃及人的，因为他们虐待了以色列。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没违背他的话，特别这是第九个灾，就是黑暗降临。嗯，他别的应该讲，他应该先讲，他怎么不按次序讲呢？我想他先讲黑暗，也许是特别强调那个黑暗的一个灾哈。嗯，的确连黑暗都要听上帝的话，听摩西的话，听上帝仆人的话。前面的再回到前面，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这我们在出埃及记也没看到，在出埃及记就是水变血不能喝了。那我们看这是一件蛮复杂的事，鱼也死掉了。那以色列人是怎么喝水的哈？埃及人挖井，那明显应该是就尼罗河是被污染了。你挖井啊挖地啊有水的话，那应该表示说的确不是一个整个地域地所有人挖出来的也变成那个血了哈。重点就那个埃及人受到了很可怕的责罚哈。在他们地上以及王宫内室，青蛙多多滋生。这也是一个灾。然后苍蝇成群而来，有狮子进入他们境界。这也是灾。所以物质环境中有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求神光照，也没有不可以。虽然很多人说啊，那个跟神的刑罚没有关系，其实他们就想说神没有刑罚，可神真是会刑罚的。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地上降下火焰啊，这冰雹为雨就是冰雹把他们作物都打伤了。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啊，那是怎么毁坏啊？冰雹是一个毁坏，另外一个毁坏呢就是蝗虫。三四节他说一声就有蝗虫马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啊，这马蚱子蝗虫造成的灾害在埃及人当中有哈。并不是每一个都只有在埃及人当中啊，我们看圣经只有讲某些是在埃及人当中，以色列应该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起码他们当埃及人牛羊被打死的时候，哦，被冰雹打死，他们可能也去抢了以色列的牛羊，以至于后来还有瘟疫嘞，啊，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到上帝做事的丰富哈，那只是重点是埃及人没有悔改。人在灾难中，如果没有福音，没有神的道传给他们，他们还是不会悔改的。就像我们今年很多时候为台湾祷告啊，已经这么多饥荒，这么多灾难了，要悔改，可我们又不讲，我们又不传福音。当然，这讲需要很大的智慧了。那他们就继续犯罪，就继续惹祸了。那我们也不能够幸灾乐祸，因为我们也是受害，我们更不能对受害的人表示说：“哦，你活该哈。”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盛时投生的哈。长子被看中，因为长子是最强的时候生的，这最强的生的应该好像理论上嘛哈，以前就觉得这是一个最有聪明智慧的，因为是在最强壮的时候生的，年轻的时候生的。也许今天科学并不同意这个讲法，但是我想他讲的意思，我让我们知道长子被看中，这就很好了啊。而且的确。长子的确也常常在身体力壮的时候生嘛，即使今天人晚婚了，那人次子就更晚了，更不好了生的。我这里没有轻看次子的意思，我只是在说啊，神让埃及人很痛苦，因为他们非常看重的这个后代就死亡了。这当然也是报了埃及人当年杀以色列婴孩子之仇了，神是很公平的。第37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以色列向埃及人要金子然后出来，这个事情是好像我们基督徒都会觉得有点丢脸，但是这件事圣经也就是很明白的讲，而且就 工资来讲，埃及人欠他们可是太多太多了，远不是只有这一点金子银子，但是谁让他们做工人得工价就是应该的，受伤得赔偿是应该的。都不软弱，都刚强，可惜一样啊，他们不信靠上帝，这些刚强人也都死亡在旷野里面了。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瘟疫走了，你们这群凶神恶煞走了，感谢主啊，他们就好像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表现了哈。好，第38节，他39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失火光照啊，铺张云彩当遮盖啊，夜间有这个有这些云彩。这个我们也看到说，在出埃及和摩西五经里面，在旷野里这段时间所描述的云彩和火柱是上帝跟他们同在的象征啊。但在这里描述呢，就好像是那云彩呢是遮阳的，那火光呢是照明的。我想不必说这两个地方一定有什么冲突，就是上帝就在带领他们嘛。那每一个带领，有些地方强调这个部分，有些地方强调那个部分，这都没有不可以哈，都很好。神的恩典呈现在各种方式上。这诗篇第105篇第40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好，这个鹌鹑飞有两次，一个是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那次神给他们，但是没有愤怒消灭他们。第二次是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那么他们求吃的，求肉吃，神给他们鹌鹑，然后他们很多人死掉了，被上帝击杀死掉了。这里呢跟那个云柱火柱一样，云彩和火光一样，就是他不再讲以色列人肚子饿，他也不再讲以色列人贪吃求食，他也不再讲以色列人信心小，这都是在五经里面这样讲。他在这里就讲他们需要神就这样恩待他们了。那这个恩待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鹌鹑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就讲到这是一个恩待啊。你也可以讲到这件事因为他们求的不对，神给他们处罚。我想每件事也都是这样。我想那个时候如果哈，有人求鹌鹑用心邪恶，然后神带了鹌鹑来，那用心并不邪恶，并没有邪恶用心的，就是不是怀疑上帝，不是试探上帝，不是抱怨上帝的，他也在祷告，我也想吃点肉，那么在这个鹌鹑里他也吃到肉了，那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虽然圣经讲他们肉还在他们口牙齿里面的时候，神就用最重灾击杀他们，也许这是指那些心地邪恶的人吃的时候死亡。有信心的人也不一定就死亡，当然这我们都不知道。就跟洪水来的时候，就现在水灾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挪亚的时候淹死都是坏人了，但是一般我们看水灾来的时候，天灾来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比其他没死人更有罪啊。但我们也不能说神没有这样来刑罚啊，也是有。就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有很丰富的层面，你不要把它讲得太死板啊。尊主的话为大，这是最重要的。41节，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啊。神丰丰富富恩典让磐石出水啊，干旱的地方水流成河。这里面也有神所责备的地方。摩西甚至在敲磐石的那件事上，被神责备了啊，不能进到迦南美地了。可是这里也通通是这样一件丰富的事，每一件事情是，即便它有很多的灾难，也同样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只要你要信靠上帝，你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在旷野的时候是神非常丰富的恩典。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神记得，这些都是因为神记得亚伯拉罕，所以把他孩子带出来。那我想亚伯拉罕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事，当然他有想到了，或者说他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虽然神有跟他讲，你的子孙会到陌生地方会受苦多久，然后神会把他们带出来。神纪念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所以在天涯海角中，在他们 很艰难的路上，我都会做成这件事。所以整个出埃及这里都没有讲到说以色列人罪恶抵挡上帝，叫上帝愤怒，就是讲很美好的事情了。然后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也不讲在旷野的生气的事情，就是说大家高高兴兴出来，高高兴兴往目的地去，好像郊游一样啊。圣经没有冲，没有矛盾，但是你要更清楚知道上帝的话语的真实和美好。第四十四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从众民劳碌得来的。哦，这当然就讲进到迦南地了，进到迦南地就白白得来了。哦，别人劳碌就我们是不劳而获，哎，这很坏的，怎么不劳而获嘞？哦，但是我们要想到说哈，这个并不是叫人不劳而获，也不是叫人贪婪，神不鼓励人这样，而是说神的恩典叫人得到不配得到的，而且神的刑罚也叫那些辛苦工作人公平的失去了他们辛苦工作的成果。我们要小心，神的审判也是从神家开始的，好使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整个的在旷野的事，给你的恩惠慈爱和给别人的警告或对你们的一些刑罚等等哈，这里没有讲对你们刑罚，这里面讲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啊，上帝对他儿女的恩待。我们看这些，不是这些讲的不真实，比起别的不真实，没有，同样都是真实的，只是有的就讲到在旷野的那个的以色列的败坏，在这里就讲上帝怎么恩待他们，那希望他们能够遵守律法。神的赏和罚都是希望我们更多遵守神的律法，神的慈爱怜悯使我们遵守他的律法，遵守他的律法，然后要赞美他，赞美他奇妙的作为。好，我们再来看10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这是勉励以色列要赞美，要称谢，赞美称谢，我赞美称谢就是他对我好，这里甚至不讲他对我好，就是他本来就好，管你有没有你，管你他对你好不好，我想这是很基础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说这就比较属灵，因为圣经这两个都有讲，就是赞美，不因为他对你好不好，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本为善，他自己好就好了。但是圣经很清楚讲到说，我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所以我们因着自己经历什么东西而赞美神很好，我们没有经历也赞美神也很好啊，这都是很有信心，神很喜悦的。第二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好，我刚才说了，我们就因为他本为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的本为善在你生活中经验到，那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谁能传说呢？啊，就是那些经验上帝美好的。哦，等一下，他还没有马上就想经验上帝美好的。谁能传说呢？就是遵守公平诚行公义的，应该就是这些了。这些人是有福的，这些人也在传说耶和华大能，表明他的美德，这些人也应当表明他的美德，应当传说耶和华大能，因为耶和华让你遵守公平公义，有律法可行，有公平公义行出来，这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那你能遵守是很有福气的事，因为上帝怜悯恩待你了。耶和华，求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用着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啊！这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我们实在是非常多的辛苦，希望神怜悯恩待我们，继续恩待我们，纪念我们。我们在软弱，在痛苦中，都求你眷顾啊！这我们在诉说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只想到过去，想到未来还是可能有这些艰难啊！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诉说你的慈爱，我们求你让我们诉说你的慈爱，感谢你一切奇妙大能，求主让我们也不是虚伪的在诉说，而平常都能够遵守公平，常行公义。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